各位学员大家早感谢主，刚才我们唱的诗主藏我灵、这个背后它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一段经文，就是出埃及记33:22，就是摩西啊想要看神的面，但是神啊告诉他，你看不到我的正面，我把你藏在磐石穴中。我经过以后，我才把你，才让你看到我的背面。神是荣光灿烂，神是最伟大。这个荣光灿烂啊，就是起初啊，神的本性，神就是光，神就是光，非常伟大。我们呢、尤其旧约时代，罪人看到神会死。所以人看不到神，神把摩西藏在磐石穴里，他就安稳了，然后呢只能够看到神的背面荣光灿烂。我现在就开始要讲了，神就是光，神就是爱，所以从神是爱开始出发，你才能够讲今天的课程，才会不计算人的恶。我们人哦，为什么会计算人的恶？因为哦，我们自己、太渺小，能力太有限，我们哦不堪别人一击，所以呢，常常计算人的恶。如果你有一兆，你有1亿，人家把你拿了20块钱，随便你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只有20块钱呢、拿你5块钱不得了了，意思是这样。所以一切从神开始出发，神就是爱，神就是光。好，现在就讲了大卫。有一次大卫被扫罗王追杀，他就跑到一个洞里，结果呢没想到扫罗王追杀也来了，而且呢很紧急到里面去想要大捷。大卫王那倒还没有当王，看到扫罗王在外边，那边有光线进来，看得清楚。可是扫罗王看不见大卫。那个时候旁边的就告诉大卫说，神给你机会，神要把他交在你手里，可以起来杀他。时候到了，有没有到？没有到。所以那个大卫他不计较，不计算扫罗王的恶，所以他能够起来只割下一点衣襟啊。这个是撒母耳记上24章所记载。然后呢等扫罗王出去，他才出来远远的拿着衣襟跟他说话，而且先俯伏在地，这个表示说我是没有意识要害你，所以呢把那个扫罗王感动了，一时间的悔改。这个是一个很好典型的例子。为什么大卫会不计较扫罗王的恶？因为神。那一次已经是第9次了。那一次第9次扫罗王追杀大卫第9次，他还能够容忍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已经拯救大卫8次。神那么爱大卫，大卫也曾经软弱，但是大卫能够继续的容忍扫罗王，就是因为大卫王说信赖的神，这个就是伟大的地方。所以我刚才一直讲，从神出发，你才有办法，不计较人的恶。如果没有从神出发，你天天都在怪别人，你非常的气愤、不平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多问号，尤其在你们的年纪还算小，虽然 已经是相当青少年性也不错了，但是很会思考。在思考的当中啊，就在从很多的疑问中出发，看能不能把它理清。在这个理清的过程，你就是要读圣经。一般的一些同学世人，他们没有读圣经，所以他们搞不清楚，他们会走到错误的方向。所以啊，最近才会有这个连续这个杀人的随机杀人的这个捷运的这个案件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搞不清楚，他们已经方向错误。所以今天啊，你来参加这个学龄会，从神出发来讲爱是不计算人恶，这个是相当有意义的一个事情，对你的生命大有帮助，将来啊，你可以很正常的在发展你的生命。事实上呢，这个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只是初步。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，我们常常在念，我们现在打开来看一下。哥林多前书13章。我们从第四节一起来念到第七节，第八节，念到第八节， OK。四节念到八节，我们才有精神。一起来念，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阿们。就这里。你看来看去哦，我在看真实的爱。这个不计算人的恶，好像只是一个起步，刚开始。我们这一次的学龄会都在讲爱，但是只是起步，不计算人的恶，还没有讲到赦免，还没有讲到什么爱仇敌。所以今天这个好像初步哦，虽然是初步而已。你一定要有一个基础，没有一个基础，你根本没有办法进入爱的起点，还没有开始。所以大卫对扫罗王的恶不计算，对恶不计算，但是扫罗王的恶在不在？还在。所以呢，等待神来清算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不能当审判官，你不可以私底下把一个人处决掉，杀掉他，那就不行了。打他也问题来了，所以呢，不可以做这些动作。对于人的恶不计算，把它交给神，因为他的恶还存在，我们等待神出手。所以说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听凭主怒，等主啊出手的时候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你不要做那个坏人，这个是大卫敬畏神，把主权交给神处理。所以呢，神把大卫藏在那个洞的深处，刚才说磐石穴中，现在把大卫藏在山洞的深处，扫罗王进来也没有办法，已经进到大卫的面前，还是没办法伤他。你看看，所以如果你有神跟你同在，你的一生啊都是非常稳妥、非常平安的，要常常把自己交给神，跟神亲近，这样。大卫对于扫罗王的爱，不但是不计算他的恶，还加上饶恕，还加上赦免，这个就是可以说。学习神的爱，学习他将来要做王的一个度量。圣经说啊，我们与主耶稣同死，将来与他同活。我们如果忍耐到底，将来可以与他同做王在天上。这个就是王，将来我们的身份也是王。 现在是王子，受洗归入耶稣基督，就是神的儿女，就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今天哦，你已经受洗了，你已经有王子的身份，因为耶稣是天国的王，万王之王，将来在天国你跟他同做王，好，记得。所以你要学习的就是王的度量，好像大卫王，大卫王他经过扫罗追杀十次，他都没有还手，完全能忍让。神给他栽培的就是王的度量。如果你今天对人不能够容忍，你就发现自己的渺小，而且不配成为神的儿子，因为王子将来要当王，要有王的度量。在你在学习的过程这一段期间里面，你就是要把自己的度量一直的扩充，能够容忍很大的一个压力或者别人的欺负藐视，你尽量的能容忍，这就是在学习当王啊，不计算人的恶。啊，大卫呢，但是你想一想，大卫后来有没有年老的时候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，有两个人你不要给我让他白头好好的就可以来离世。这两个人就是一个元帅约押，一个是示梅。示梅啊，曾经啊骂大卫，大卫容忍容忍容忍到最后年老还是没有给他死，但是呢交代他的儿子所罗门王这个人要处理。但是怎么样处理？所罗门王用他的智慧不准他违规，就是说他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城。他不听话离开耶路撒冷城，那一天他就被处死了。好、这个是大卫到后来所交代的。啊，约押也是一样。所以呢，因为约押杀了大卫的儿子亚沙龙，虽然亚沙龙是叛逆的儿子，要篡位，要杀他的爸爸，但是他爸爸说，要看在我的份上，不要杀我的儿子，约押把他杀了。因为呢，有一点私仇在里面啊，这个是要好好去读那个历史，你才知道。所以呢，这个大卫还是交代所罗门王要处理。这个在属灵上有什么意义？就是说时候到了，属灵上所罗门王就预表天国的王，他要来审判。如果一个人他的罪一直的没有处理掉，没有在，好像我们没有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，我们的罪还在，将来不能进天国，要下地狱。这两个人因为啊，他们的属性不好，他们的本性不好，必须要处决掉。等到时候到了，交到所罗门王的时代，他就是好像一个审判的国王，他就是把他处理掉。所以这两个人还是被清算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神宽容等候的时候，要赶快回转，悔改归向神。免得那个审判的神出面了、所以刚才呢讲回来都是从神的爱做出发点、先能够有神的爱在你身上，你才能够不计算人的恶，从这个基础点做起，然后进一步你能够饶恕别人，你能够赦免别人的罪，再进一步就是爱他，就爱仇敌，这样。所以这三点齁，你现在把它稍微记一下，从一开始不计算人的恶，然后饶恕赦免，第三就是能够爱他。这个就是主的爱哦，非常伟大。如果你没有办法进阶，你永远做不到。而你必须要先领受神的爱在你的身上，你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完成这样的一个课业。所以斯提凡就是第一个殉道者，在使徒时代圣经记载的第一个殉道者， 他不是使徒的身份，他是什么？他是执事，在管饭食的执事。但是呢，因为他努力的追求向上，他渐渐的进步，不但是能够来管理饭食，最后他成为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使者。所以当他在正道的当中触怒了犹太人，就用石头把他丢死。在他将要被丢死的时候，他呢说：父啊，不要将这个罪归给他们。这个就是他伟大的地方，明明自己痛得要命，血一直的流出来，但是赦免了那个丢他石头人的罪。所以呢，今天啊，我们就知道是因为神的爱已经在斯提凡的身上大大的发光发挥出来，所以呢，斯提凡能够做到这么伟大的地步，这就是神的爱。好，神的爱在耶稣基督身上发扬出来，表达出来。从来没有人见神，只有在神怀里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把它表明出来。所以耶稣来到世上，到最后是被冤枉，没有犯罪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个时候底下有人在嘲笑他，但是他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个是十字架上的七句话当中的一句，告诉我们表明神的爱。他已经表明神的爱，所以耶稣死了，好多人就受了感动，信了耶稣，因为他的爱那么样的伟大。看到他的父亲 天父真神跟他同在，所以神的爱越来越发扬，一直到今天两三千年后，到两千多年以后的现在，我们仍然接受神的爱在耶稣基督所发扬出来的光辉。人不是没有错，因为人不完全，所以人一定有错。所以人跟人相处就是在学习，而且我们还知道对方的错在哪里，这才问题一点。如果你是比较弱智白痴，没问题，你不会跟人家计较。但是因为你很聪明，你一看就知道别人错在哪里，所以你会去比较，你会去计较，这样就不行。你一看就知道他的恶行，尤其当这个恶行是坐在你身上，跟你有关系，你是受害者，那样的时候你怎么办？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要从心里认知，但是透过神的道理，透过神的爱，我们能够把它放下，我们就不计较，放下，能够放得下，从心里头放下，不是表面说，让你这一次让你这样子，让你下一次可能不让你了，所以主耶稣说要饶恕七十个七次，就是完全从心里完全饶恕。这个是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的。所以说你一定要从心里真的能放下，而且做了选择，因为敬畏神，因为神的爱，这样的缘故，我经过思考，经过思考，我选择放下，不计较，我包容你。这样子呢，你就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，不论是对你来讲或者是对方都有益处，对你周遭的人、看到的人、连接到这件事情上的人来看都大有益处。大家都知道，真的这个人很伟大，这个人是神的使者，他表达的是神的爱，让我呢也想要向他来学习，会受到感动，那个爱呢就会越来越传播出去。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要慢慢的，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讲。 慢慢的动怒、哦、要小心，要小心，不要一下子发作，发作了，你所对于这个信仰啊所做的功夫啊就破功了、哦、那就太可惜了、哦啊、如果你能够选择啊不计较人的恶，你就成就了一个大事。最近啊有一个奖项叫做唐奖，唐奖可能你们知道，听过的举手。唐奖，唐朝的唐，唐奖、哦、唐奖啊第一届颁发给一个法治奖的得主，叫做奥比萨克斯，奥比萨克斯。这个唐奖是什么？就好像东方人所发起的诺贝尔奖、哦、他、哦、可以得到大概四千万台币，是那个润泰集团的董事长尹衍梁啊他发起的、哦所以呢这个奖啊、得主啊也是很光荣。他、啊、颁给这个南非的这一个前宪法法院大法官，他们的南非的宪法法院大法官，你们以前啊现在已经不做了，你们应该知道南非本来都是白人统治黑人啊，黑人啊、哦、被歧视，种族歧视很厉害啊。这个刚才这个奥比萨克斯啊，他从17岁开始就是努力的在啊破除这个种族隔离政策，所以他就被人家锁定目标，南非政府派一个特务用一个这个汽油的炸弹放在汽车里，然后砰爆炸，炸掉他的一只手，炸断他一只手，而且他一个眼睛瞎了、哦、啊这个人哦还是一样不放弃哦，但是呢等到事情过了成功了，那个人啊，那个特务叫亨利，那个亨利啊觉得很对不起他，来向他道歉说，这个其实不是我的意思，是我上头的人的意思，我的那个上司啊叫我去放这个汽油炸弹啊，结果呢把你炸伤，我来向你忏悔。这个呢奥比萨克斯啊他就啊说，你来忏悔可以，我告诉你，你去真相委员会去那里来认罪以后，把真相告诉他，然后我就跟你和好。这个亨利啊也就真的去真相委员会去告诉他说这个真相是怎样的。然后呢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，这个亨利啊就特别出现，然后呢告诉这个萨克斯说啊，我已经去认罪了，表明真相了。结果这个萨克斯啊就伸出他的另一只手来跟他握手，两个人啊就言和了，赦免你了，我跟你的之间的关系啊正常化。因为他们的政府有一个规定，如果能够讲诚实话，他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，所以呢这个亨利啊也得到了真正的释放，他呢自由了，他没有罪了。所以这一段经过就是很出名，称为温柔的复仇。温柔的复仇就是萨克斯他选择和解，他没有怨恨，而且没有做一些暗中的动作来伤害人、哦、这个就是不计算人的恶的缘故，所以他得到了第一届唐奖、哦、相当的荣耀、哦、这个就是告诉我们、啊、不计算人的恶，今天、啊、在这个世界上还是被人家认为是一个象征的一个目标，我们应该朝那个方向来走，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有希望。因为啊，这个世界的罪恶实在是越来越重了、哦、要怎么样才能够不计算人的恶、哦、我今天开始讲第一点， 不怪人，不怪人，能够不怪别人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会懂得转向神，怎么能够不计算人的恶？很难呢。要能够懂得转向神，第一个是不怪人，第二个转向神，要转向神。第三个，能够自己求长进，本来你是一个弱者，要求长进。第四个，你才能够赦免人。第四个，赦免人。第五个，你也才能够爱仇敌。就是讲这五点。在时间内我要讲这五点。第一个，不怪人。怎么样才能不怪人？很难。因为在刚才讲，在人有限的生命里，非常的渺小，这个生命力是那么样的薄弱失踪，我们人怪来怪去，你怪我，我怪你，只会恶性循环，越来越不好，人的关系越来越不好，不能够相爱。所以你应该怎么办？在路加福音6:38下半段，耶稣的话，你用什么良器量给别人，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。你用什么良器对待人，人家用什么良器对待你。你怎么样去对人，人怎么样对你，就是这样。你怪来怪去没有用的，怪来怪去只会恶性循环。所以呢，有一个人呢，他就写了一篇文章，他说你不要把自己变成惯性的受害者，你习惯认为你是受害的，这样是不对的。你如果以为你是受害者，你常常把责任推给对方，你自己都没有改善，你都没有进步，你都在怪别人，你不可能。不要成为一个习惯的受害者，要不然你会常常怪别人，一切都是别人的错，没有一件是我自己的错，所以你自己就不会进步。千万不要怪别人。有一次在一个小学里面，那个小学叫做诺亚小学，这个创办人他在他的校园里头就定了一个骑单车的规则，你要是骑单车出了车祸，在这个学校里骑单车出车祸，3天不能骑这个单车。哇，人家就问了，如果我是受害者，别人撞我，我也3天不能骑吗？他说，那个校长说，对，3天不能骑，你撞到人你3天不能骑，就是让你思考，如果你是被撞到，你也3天不能骑。他说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单车速度很慢，你被撞，就是因为你可能不小心，你还是不小心，不会躲闪，所以呢被撞到，所以你要思考3天，以后你会更小心。别人靠近你，你应该怎么样躲闪，这样你也才不会受害。很有道理。当这个规矩实行以后，在那个校园里就不再有单车互撞的事件，那个骑车的人就放慢速度，非常的小心，这样子就成功了。这个学校里头不管是曾撞到人的或者被撞的人，他们都安全了。这样子。有一次在一个幼儿园里，小孩子在踢球，他几个小男生就踢得很，踢来踢去，但是呢有一个小朋友球来了，他不用脚踢也不用手接，就被那个球打到了。那个球打到了他就发大脾气，老师就关心他。老师关心他，他就说，你看他害我的，他害我的。老师说， 是谁没有踢到球，是谁没有接到球。结果呢，给小孩子说是我没有接到球。老师又继续的问，是你没有把球接好，还是人家害你啊？那小孩子想一想，我们是在玩球，应该要踢球，应该要接球，而不是被球打到了。所以那个小孩子就安静，他就不怪别人，他害我的，他害我的，他没有讲这句话。好、哦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自己呀、啊、要小心，不要常常不管大小事都说别人害你的，那个是不行的。哦，所以呢，有人是这样说了，当你呀、啊、影印了一个文件出来，这个文件有错误，你是要去改正本还是改印出来的影印本？如果你去改那个影印本，你那个正本还是错误，再印出来还是错误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去改那个正本、哦、意思就是说，很多时候父母亲在教导儿女的时候模式错了，所以呢，小孩子的模式也就错了，他就用一个不对的思考法，都是人家害我的，而不是说我不小心，我应该怎么样努力来改变自己的模式、哦、所以今后如果你有过去有那个容易怪别人的习惯，你以后就要改过来，不管怎么样错不要怪别人，你要把自己先管好，要反省，要改变，把自己弄好，然后呢你就不会去怪别人。因为事情发生啊都是有两面的，就是啊你错的少你也要负责任，不要呢一下子就把责任推给别人。你看现在的人、哦、发生什么事都什么，就是要得到钱，所以一直骂一直骂对方，你们你对我你撞我的，你害我的，你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你要赔偿我，他主要是要得到赔偿。所以现在的人、哦、很奇怪，没有一个人说我来自我承担，我盖瓜承受，没有这样，这个社会已经乱了，以前的社会不是这样，我们小时候不会这样，不会一下子就叫人家赔的。我一直讲政府不好，哪里不好，都没有人说我自己不好，或者说我自己要学习怎么样来啊、更有能力来处理一个事情啊，那个是对自己啊也过不去的这个做法。哦，所以呢不要怪别人很重要，这样才是一个不计算人的恶的一个出发点。怎么样能够不要惯性的认为是别人害我的，都是别人害我的。所以个人的层次不一样，我们应该要感同身受，替为别人着想，而不要呢常常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自己出发，从自我来思考出发，一切为了我，就是我的利益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有一对夫妇啊，两个人都是啊瞎眼的。有一次啊，人家就告诉他说去环亚百货那个餐厅啊去吃饭，环亚百货在南京东路。结果呢他们就搭公车，搭了公车啊，那个太太告诉先生，过两个高架桥，因为那个先生可能稍微有一点眼力，过两个高架桥，那个车子啊，走那个南京东路，然后呢，再过去那个路口就是了，要赶快告诉那个司机要停车。结果呢，因为啊天很容易暗，那个视线模糊，哇！所以呢，过了两个高架桥了，那个太太告诉先生，赶快去跟司机讲，到站的时候让我们下车。结果那个先生啊，就去跟司机讲，但是呢，那个司机呢，很大声的在讲了，那个明明那个跑马灯啊，已经啊很清楚地告诉你了， 看都不看，大家来告诉我这样，说他没有看到，叫我到站让他下车，那政府的钱呢、啊，白花了。我就讲的口气很凶嘞、欸嗯，啊，那个先生就走回来，走到太太这里，哎，旁边有人看到，他看不见啊，所以就告诉他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哦，到站我叫，我告诉你，你才下车。那个太太很委屈啊，我们两个都看不到，结果呢，那个司机讲那么凶的话，那就下车了。他很委屈，心里好委屈。哎，好在啊，那一顿饭啊，哎，相当的哎好吃，宴席很好吃，吃完了，哎，气消了。但是呢，这件事变成他的心里头的一个伤口，被伤害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一天他们又搭同样的307、啊、就是跑那个刚才那一部车，同样的一部车，南京东路，他们要去台北车站，这一次呢反方向走，然后呢左转林森北南北路林森路那边，然后就到台北车站，哎，也是一样，就告诉那个司机说到站了、啊、让我下车。哎，那个司机反应都是一样的，讲刚才的话。哦，那上面跑马灯，一直跑，你怎么可以这样的哦？意思说浪费政府的钱。哎，可是呢，现在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，哎，心态转变。这个太太啊，她就不知道是 EQ 高了，她说不知道是 EQ 高了还是呢，哎，那一天心情好，就好像很撒娇的说。我就是因为看不见，所以才问你啊！哎，那个司机哦，一听到这样了、啊，速度马上放慢。哎，他在想，他一定是转头在看我，是不是真的看不见？一看到他是瞎眼，马上一直说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啊，你看不见啊！哎，然后呢，到了台北车站，他就说你等一下才下车，让他们先下车。哦，大家就下车，下完了车啊，这个司机还扶他下车，还扶他过马路到他要另外转乘的那一部那个车站，还告诉旁边的人说：“你哦，你要对他好。”然后呢，才回来开车。嚯、哦，他在心里一直都在笑，从心里头笑出来，不是嘲笑，是一种微笑。哎呀！这个转变自己的心情是这么重要。哦，是那一天是因为我心情不好，所以我责怪他，一直的责怪他，心里头好委屈，一直要流眼泪。这一次从心里头一直笑出来。哦，所以啊，人就是这样。如果呢，你有调整好你的心，哎，刚才讲这个要怎么调整？神的爱。神的爱，我们比别人呢、啊、更容易调整我们的心，哦，因为我们有神的爱，哦，啊，这一对，瞎眼的夫妇，他们经过了这个事情，就懂得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哦，所以呢，我们更是应该啊，像这样来调整我们的心态，这是第一点，讲完了、哦。第二点，要会转向神。世人是用什么？用各种方法。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是转向神，因为我们有神，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哦。记得啊，我们比别人要更容易，因为我们有神，而且神是最伟大的，所以我们的方法是最好的，我们的方式是最对的。我们的神他会抚平我们所有的伤口。我们所有的自卑都可以来帮助，所以呢，你懂得转向神就对了。好、哦，把在神的爱里，把自己的不平、不满、怨气都能够消化掉，能够抚平自己的心灵，才能够得救、得力。好、哦，这个是重点啊。会医治好你自己，还能够造就别人。每个人啊， 都是一个力量的源头了，因为我们从那个神最就是生命的泉源、力量的泉源那里支取了一切的生命能力过来帮助自己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。如果有别人对不起我，如果常常计较是没有帮助的，最好把它转向神。所以神向亚伯拉罕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这句话你要记在心里。创世纪17章第一节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就这样，我就要跟你立约，就要赐福气给你。因为神是力量的源头，没有什么摆不平的事，你所有的委屈、你的自卑都可以在神面前来抚平填满。所以啊，你软弱的时候要转向神。好，我现在讲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记载的，就是一个叫哈拿的，他不能够生育，被另外一个他太太后来他先生后来又娶的妾皮尼拿来看清他的时候，这个哈拿他怎么做？他转向神，他本来是用眼泪洗面洗脸，很可怜，但是呢，这个哈拿有一天他才找到那个诀窍，转向神，结果他能够生啊，这个事情等一下再讲，我们现在一起默祷。阿们。